中国之声，今天的主题是祷告和灵界的征战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属灵的世界，这是个肉眼看不到的世界，但却是个又真又实的世界。在这个灵界中，有上帝，有魔鬼，有圣灵，有邪灵。上帝的使者和魔鬼的猜疑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征战。这场天上的征战和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仅仅看到地上的、人间的纠纷、国家的征战、家庭的破裂、社会的罪恶和世界的灾难，但这一些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。在这人生舞台的背后，还有一场肉眼看不到的灵界的征战。对灵界的事，世人往往走上两个极端。第一个就是过分迷信，什么都疑神疑鬼的，打个喷嚏哈啾都是魔鬼在那作怪，这太迷信了，不对。还有一个极端呢，就是过分理性了，只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，却否认了灵界的事实，什么都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一番，却完全忽略了超自然的因素，这也不对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们基督徒并不否认科学，但是科学有它的局限性，科学只能够解释这个自然界和物质界的问题，眼睛看得到的问题和手摸得着的问题。但是科学不能够解释这个超自然界和灵界的现象。用科学来设法解释这超自然的灵界，就好像用尺来量体重一样，用错工具了，或者是用化学的方程式来解决数学问题，用错方法了，或者用科学来研究气功，走错门路了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然世界，我们需要研究科学课本，没错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属灵的世界，我们就需要研究圣经了，因为圣经是我们的神学课本，借着圣经我们就可以了解这属灵的世界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第23节，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希律王突然暴毙而死，他的死因是什么呢？医生诊断的结果可能是他被虫所咬，所以心脏病突发，脑溢血，中毒而死。这是科学的解释，没错，是正确的。但是这些仅仅是他死亡的表面现象而已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就是希律王自大、狂妄、骄傲，他不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的天使就惩罚他，他被虫所咬就断气了。这是神的诊断，这才是希律王死亡的真正原因，他的骄傲自大导致了他被虫咬，天使的审判导致他的心脏病、脑溢血，这灵界的原因导致了他的中毒、暴毙、死亡。医生只能够诊断表面现象而已，却不能够了解他死亡的根本原因。但是神要我们不仅仅看到这自然界的表面现象，而且更要我们了解在这超自然界的灵界中的基本因素。在旧约圣经提到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名叫扫罗，扫罗是个怪人，他的性情不稳定，忽冷忽热，反复无常，一下子爱大卫爱得要命，一下子恨他恨得半死，一下子东，一下子西，一下子是，一下子否，拿他不定。如果我们带扫罗来看看今天的心理学家，我们现代的专家可能会说， 扫罗从小失去了母爱，他精神受了刺激，所以他心理不平衡。要多听听音乐，多休息，多吃镇定剂和安眠药就没事了。但是心理学家只能够看到这世界的表面现象，在这背后还有一个灵界的关键的因素，就是扫罗不顺服神。让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第13章13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。我们再看第15章第19节，撒母耳又对扫罗说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。我们再看第16章第14节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为什么扫罗心里不平衡？这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扫罗背逆神，他不顺服神的命令，所以就有邪灵来扰乱他，使他反复无常。扫罗的病有一个灵界的起因，叫扫罗多休息，多吃药，多听音乐，这不过是在应付他外表的症状罢了，这是治标不治本，是没用的。神要我们有属灵的眼睛，透视问题的根源所在，看到灵界的起因，通过灵界来解决这世界的问题。我们再读约伯记第1章第6节到19节，还有第2章第3节到第7节，我们看到约伯的家惨遭不幸，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，约伯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。他世上最亲近的人，他的妻子都不了解他，他的朋友也弃绝他，他自己又身害重病，满身毒疮，不但皮肉痛苦，心灵更痛苦。但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，在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的背后，还有一个超自然的因素，就是这一场灵界的征战。魔鬼憎恨上帝，所以他就找神的仆人来开刀。魔鬼的心狠手辣，降下天灾人祸，攻击约伯不遗余力。但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，是神所允许的。神的仆人遭难，不是因为魔鬼的得胜，而是神智慧的战略。神要利用魔鬼的恶意来成就他的美意。魔鬼是恶意终伤约伯，神却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利用魔鬼降下的苦难，洁净了他的器皿，造就了他的仆人。魔鬼的诅咒反而成了约伯的祝福。魔鬼总是弄巧成拙，上帝总是棋高一筹，这是神智慧的战略，是先退后进，他要我们先降卑再高升，先忍耐再得胜，先背十字架再得金冠冕，先经历各个他的死，再得到五旬节的大能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现在正在经历苦难吗？一些莫名其妙的麻烦临到你吗？你的朋友误会你吗？你的亲人离弃你吗？不要只看到眼前的麻烦就唉声叹气，灰心丧胆。张开你的灵眼，透视这属灵的世界，看看是魔鬼在神面前挑拨离间，是魔鬼在世上兴风作浪，是魔鬼造成了教会的纷争、家庭的不和和人间的苦难，这一切都是魔鬼在背后捣乱。但这并不代表魔鬼得逞了，神是得胜者， 神依然在掌王权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，这是神智慧的战略，他允许我们受苦，为了要使我们得到好处，他利用魔鬼的烈火来熬炼我们成为纯金，我们要感谢神才对，他放心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一定经得住考验，他也知道我们必定从中得益，所以他才允许魔鬼放肆的。没有神的允许，我们一根毛发也不会落在地上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晓得，不是我们猜想，我们但愿如此，我们希望，不是我们晓得，我们确知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不管是顺利的还是不顺利的，似乎是不好的还是好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了什么呢？是要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让我们紧紧捉住神的应许，信靠他的话语，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让我们抓住神的话语，打好这一场属灵的征战，神会带领我们经过这死荫的幽谷，到达那更高的山峰。这些事记载在圣经上，为了向我们基督徒认识这一场灵界的征战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么说，免得撒旦，就是魔鬼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如果我们糊里糊涂的不晓得撒旦魔鬼的诡计，他就会趁机而入，钻我们的空子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擦亮我们灵性的眼睛，看清楚这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基督徒一定很熟悉大卫挑战非利士的大巨人歌利亚的事。为什么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能够打败这百斤战场的大巨人呢？因为大卫的灵眼开了，他看到了这一场灵界的征战。别人只看到表面的自然现象，但是大卫看到了背后的超自然的因素。别人只看到这世界的敌人，就是非利士的大军，但是大卫看到了灵界的势力，他看到了万军耶和华的天军天马。别人以为这仅仅是一场地下的血肉的征战，但是大卫认识到这是一场天上的灵界的征战。别人只用刀剑征战，但是大卫凭着信心，奉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征战。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戳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大卫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场灵界的征战，所以他凭着信心奉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面对敌人，他捉住了得胜的诀窍，通过灵界来影响世界，所以他得胜了。有一次亚兰王派遣大军来攻打神人以利沙，他们晚上把以利沙团团围困在城里头。第二天早上他的仆人起来一看到被围困了，他吓得不得了。我们看第六章第十五节，神人的仆人，就是以利沙神人的仆人，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 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么行才好呢？他说，怎么办？你看到没有，亚兰王的百万雄师团团把我们围困起来，我们死定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第十六节，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，城里头只有几百个人，城外却有几万个人，明明是与他们同在的比与我们同在的更多，但是以利沙反而说，不要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利沙的灵眼是雪亮的，他看到了这肉眼看不到的属灵世界，他看到了耶和华的天军天马和天上的火车火马。所以以利沙就为他的仆人祷告，求主打开他的灵眼，叫他能看到这灵界的事实。我们看第十七节，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一旦他的灵眼开了，他看到满山遍野有火车火马，天军天马到处环绕着以利沙。诗篇第三十四篇第七节这么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敬畏耶和华，如果你爱主耶稣基督，你知道吗？在你的周围有主的使者四围安营扎寨，保守你，搭救你，帮助你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神创造天使的目的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天使是神的仆人，奉神的差遣来服侍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天使是神派来保护我们服侍我们的，他们在我们的周遭四围安营，环绕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搭救我们。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天使，但是这是铁的事实。求主能够打开我们的灵眼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灵界的事实，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我们的四围安营搭救我们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，有神的天军天马和天上的火车火马环绕着我们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让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大卫做了王，非利士人调兵遣将，三番两次的来找他麻烦，但是大卫每一次都把他们给打垮了。为什么大卫能够无往不胜，所向披靡呢？因为耶和华的天军天马在为他征战。我们看第五章第二十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。大卫是怎么得胜的呢？是靠着耶和华在他的前面冲破敌人，耶和华的天军天马来势汹汹，有如浪涛滚滚，一下子把非利士人都给冲垮了。我们再读第二十四节，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耶和华上帝对大卫说，当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上攻打。是谁在桑树梢上走路呢？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在进军，常人看不到也听不到，但是神打开了大卫灵性的耳朵，他听到了桑树梢上的脚步声，这是耶和华的天军天马在他前头为他打头阵，难怪大卫能够无往不胜，所向披靡了。 这一段的经文也教导了我们祷告的重要性。有两次腓力士人布散在利伐因谷来攻打大卫，我们读第十八节，腓力士人来了，布散在利伐因谷。我们再读第二十二节，腓力士人又上来，布散在利伐因谷。两次大卫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敌人，他都向神祷告，但是每一次神都给他不同的答复。第一次神说从正面迎敌，第二次呢神却说从反面袭击。我们读第十九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的手里。所以第一次呢神说从正面迎敌，第二次呢让我们看第二十三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，不要一直的上去，要转到他们后头，从桑树对面攻打他们。所以第二次呢神却说要从反面袭击。两次大卫面临同样的情况，同样的问题，他都向神求告，但是却有不同的战略。这教导了我们祷告的重要性，我们要时刻仰望神，凡事交托神，随时都要寻求他的旨意，倾听他的命令，服从他的带领，依赖他的大能。主的圣灵随时都在向我们说话，上一次的信息和这一次的信息可能不同，今天的带领和明天的带领又可能不同，好像空中的无线电波一样，在不同的时间我们打开收音机，我们会收到不同的信息。同样的，圣灵也可能随时向我们发号施令，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，和圣灵的频率保持一致，调好属灵的频道，对准天上的电台，我们要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。这就是祷告。祷告不是在饭前低下头做个样子，祷告不是在教堂里头背诵一下主祷文，祷告不是在睡觉以前自言自语两句，履行一下公事，不，祷告是我们和神双向的交流，两个方向，不但我们时刻要仰望神，凡事要交托神，向神说话，而且还有一个方向，我们更要竖起我们灵性的耳朵，侧耳倾听桑树梢上轻微的脚步声音，时刻待命，随时警醒，听神的回音。这是双向交流，这就是祷告，时刻与神保持密切的往来，双向的交流。而且祷告更是灵界的征战，祷告是得胜的关键。在这一次中东战争，美国发的第一炮要打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伊拉克的通信总部。这一炮击中了敌人的要害，伊拉克的通讯网断了，萨达姆·胡塞拿起了电话，哈，断了线，打不通了，他的百万大军就都瘫痪了。世界的征战靠通讯，灵界的征战靠祷告。大卫能够在战场上得胜，是因为他在祷告上得胜了，他与万军之耶和华保持紧密的联系。一方面他去信，随时求告神，凡事交托神，另一方面他收信，竖起他灵性的耳朵，侧耳倾听桑树梢上的脚步声，时刻待命，随时警醒。他在祷告上不放松，所以他在战场上也就凯旋得胜。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这儿记载了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征战。摩西在山上同心的和亚伦和户尔祷告，约书亚在山下带领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奋战。 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三节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一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当摩西垂手不祷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就占上风。所以摩西在山上不断地高举双手，仰望万军之耶和华，不停地祷告。但是摩西到底是个凡人，他是血肉之躯，祷告了一阵他就累了，双手发沉，精神分散，他祷告不下去了。他的两个祷告战友亚伦和户珥就来扶持他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他们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齐心的仰望耶和华，坚持到底，约书亚就在山下得胜了。弟兄姐妹们，祷告是灵界的征战，祷告是得胜的关键。山下战场的成败取决于山上的祷告，天上属灵的征战直接影响地下世界的时局，布道会的成败取决于祷告会的成败，台上讲道的能力是靠着台下祷告的坚持，所以祷告太重要了。祷告是一场激烈的征战，有些人认为祷告很甜蜜，心中有平安，没错，但是要战争过后才会有平安，我们要先苦才会后甜。祷告是征战，征战是辛苦的，我们的双手会发沉，我们的信心会动摇，我们的精神会分散，我们的身体会疲倦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怯场，我们不能够放弃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我们要与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，牵起手来，彼此扶持，互相代祷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征战到底，必得全胜。现在请翻到第二面，我们继续听下去。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，我正祷告的时候，但以理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看见那位加百利，就是一位天使长加百利，奉命迅速飞来。我们再看第二十三节，加百利说，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。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。当但以理初一开始祷告的时候，神马上就垂听了，立刻派遣天使长加百利去帮助他。但是为什么但以理等了老半天，加百利的回音才到呢？这是因为在这灵界中有一场征战，这是天使和魔君的征战。让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二节，又有一次但以理进食祷告了二十一天，到了最后一天，一个天使又来了，对他说，让我们读第十二节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上帝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许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。当但以理立志寻求主的面进食祷告，从第一天开始，神马上就垂听了，立刻派遣他的天使去答复他。但是为什么但以理苦苦祷告了二十一天，好像都没有回音呢？我们看第十三节， 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。波斯的魔君拦阻了神差遣回来报信的天使。我们再读第13节，继续下去。突然有大军，就是天使掌中的一位米迦勒，他是一位天使，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我们再读第20节。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。我们再读第21节。除了你们的大军，就是你们的天使长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。第11章第1节，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，使他坚强。这些圣经的章节揭露了这灵界征战的内幕。神的天使长和波斯和希腊这两个魔君在天上征战。请注意，当但以理写这些话的时候，正是波斯帝国在世当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希腊帝国还没有出现。然而在第20节，但以理却预言了，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。在波斯帝国之后，希腊帝国果真兴起了。可见兄弟姐妹们，在这世界政权的背后还有一个灵界的势力，在这地下征战的背后还有一场天上的征战。我们只看到在这地上国家的征战和朝代的替换，但是在此同时，天上还有一场看不到的灵界的征战。这灵界的征战影响了世界的征战，天上的事情影响了地下的时局。祷告就是参与这一场天上的征战，通过灵界来影响世界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为神天上的使者助阵，神在地上的儿女就得胜。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，魔君就在灵界得逞，神在世界的儿女就失败。我们的神是有求必应的。当但以理初恳求的时候，一开始祈求的时候，神马上就垂听了。当他定义祷告21天，从第一天开始，神已经垂听了。圣经上在马太福音6章第8节这么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当我们一开口祈求祷告，神马上就垂听，立刻差遣他的天使来回答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同时魔鬼也必不甘休，他会兴风作浪，阻拦神的使者。但是不要紧，神是得胜的主，只要我们坚持祷告，我们必蒙垂听。有些基督徒没有耐心，他们祷告没有马上得到神的答复，就起了疑心了。呀，神听不听祷告的？我是不是在白费时间呢？他们就心灰意冷，就半途而废了。雅各书1章7-8节这么说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这么说，人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上忍耐，高举我们下垂的手，不得胜就不罢休，我们要坚持祷告，征战到底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想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吗？你绝对不能够忽略祷告。今天祷告，明天就不祷告，有空就祷告，没空就不祷告，不能的。如果我们在祷告上失败了，我们在生活上也一定失败。魔鬼狡猾得很，他知道我们得胜的关键是祷告，我们的致命要害也是祷告，所以魔鬼会千方百计打乱我们的祷告生活，攻击我们的通讯网。 如果他在此得逞，我们的灵命就要像萨丹·胡塞的百万大军一样，都要瘫痪了。以佛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怎么说？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在以佛所述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七节，使徒保罗提醒了我们这一场灵界的征战，要我们穿戴上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抵挡魔鬼。紧接着到了十八节，他就说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。可见祷告和灵界的征战是息息相关的，我们要时刻祷告，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不能够松懈，不能够懈怠，不能够间断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再忙再忙再忙，也千万千万不能够忽略祷告。我们能够一天不吃饭，但是不能够一天不祷告，所以圣经上才会有禁食祷告，宁可牺牲吃饭时间来祷告。因为祷告是征战，停止祷告就是在逃离战场。结了婚的弟兄们，你要你的婚姻美满吗？你一定要跟你的妻子一起同心的祷告。我认识一个澳洲的牧师，他牧养教会已经有十年了，但是他几乎从来不跟他的妻子一起同心祷告。我还认识一个传道士，他跟他的妻子都非常的热心爱主，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同心的服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同心的祷告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这么说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弟兄们，神要我们从管理自己的家做起，他立了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做祭司，你有责任在你的家中建立祷告的祭坛，你也有责任使祷告的香火不断，你有责任做头，带你的妻子孩子每天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祈求祷告。不是每一天两三分钟履行下公事做个样子，不，而是要在主面前吐心声，花时间下功夫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唯有在祷告上同心的夫妻才能够在生活上同行。我和我的妻子，只要我们心里头有一点点的隔阂，有一点点的小别扭，我们就不能够同心祷告了。就算我们勉强凑在一块儿，就像做戏一样，好不自然呢。我们非要在神的面前彼此认罪，互相饶恕，澄清一切的障碍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没有同心祷告的夫妻太不幸了，你们没有彼此饶恕，彼此赦免，一点点的小别扭闹得这么大，拖了那么长时间，以致给魔鬼钻了空子，剥夺了你们同心的祷告，击中了你们的致命要害。以佛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怎么说？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含怒不能够到日落，也不可以给魔鬼留余地。小夫妻吵吵闹闹是正常现象，我跟我太太结婚快一年了，我们斗法已经不下三十个回合了，那是不是闹得天翻地覆啊？而是闹一些小意见，但是小意见如果不小心能够造成大僵局，可以僵持几十年都没有个了结。但是主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越打呢就越相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睡觉之前，我们一定要解决问题，我们从来不把争吵拖到第二天。圣经说的含怒不可到日落，免得给魔鬼留地步。但是多数呢都是我先道歉认输的，因为我是男人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们男人不能够等女人来求情，我们要做大丈夫，嘎 敢做敢当。婚姻的失败是丈夫的责任，家庭祷告的忽略也是丈夫的责任，因为男人是一家之主，神要做男人的当家负责。在座的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们要敢做敢当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因小失大，为了一点点的小事儿，为了争口气要面子，跟你老婆僵持这么久，让魔鬼钻了你们的空子，剥夺你们同心祷告的生活，真是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弟兄们，不要再拖了，今天回家主动的让步，与你的妻子和好，今天开始负起你祭司的责任，重修家庭的祭坛，开始每天同心祷告的生活。看着，从今天起主就要祝福你的家。没有同心祷告的夫妻很不幸，没错，但是没有同心祷告的教会，没有同心祷告的查经班更不幸。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不是牧师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祷告，我们在台下闭着眼睛胡思乱想，不，要同心祷告，我们先要同心合意。如果在教会大家庭的兄弟姐妹当中有妒忌，有纷争，有摩擦，有不饶恕人的心，我们同心祷告不起来。我们可以开个祷告会，装个样子，跟空气寒暄两句，但是无济于事。神要我们真正的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因为魔鬼害怕同心合意的祷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么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别看只有两三个人祷告，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可以把天堂带到地上，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可以感动天震撼地，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可以捆绑魔鬼，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可以释放被捆绑的灵魂。所以魔鬼害怕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他千方百计在家庭中制造矛盾，在教会中制造纷争，在兄弟姐妹中挑拨离间，为了是要阻止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。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并非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这是一场灵界的征战，我们的敌人不是教会中的手足同胞兄弟姐妹，我们的敌人是肉眼看不到的魔鬼和邪灵。让我们不要把炮口对住自己人，自相残杀，中了魔鬼的计谋。让我们彼此容忍，彼此包含，彼此宽恕，彼此赦免，彼此相爱，帮助勉励。让我们齐心的把炮口对住魔鬼，同心合意的向万军之耶和华祷告，我们必在这场灵界的征战中得胜。基督精兵，祷告战士，穿戴军装，奋勇迎敌。征战兵器并非刀剑，乃是信靠万军之主。主的使者四围安营，火车火马满山遍野。眼虽不见，信心确定，同在天使远超敌军。不靠自己聪明能力，一心仰赖，凡事交托，时刻警醒，侧耳倾听，桑树梢上脚步为伸，高举双手，仰望不息，彼此扶持，同心祈求。 战场得失取决祷告，山上得胜，山下凯旋。信实恩主有求必应，言未出口主已垂听，派遣天使飞奔相助，赐恩加力蒙爱儿女。下垂双手再举起来，发酸双膝再跪下去，祷告助阵灵界征战，持之以恒必胜魔君。万军之主与你同在，天军天马冲刺前方，气势汹涌有如浪涛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。基督精兵祷告战士，穿戴军装奋勇迎敌，征战兵器并非刀剑，乃是心靠万军之主。主的使者四围安营，火车火马漫山遍野，烟虽不见，信心却定，同在天使远草敌军，不靠自己聪明能力，一心仰赖凡事交托，时刻警醒侧耳倾听，桑树梢上脚步为声，高举双手仰望不息，彼此扶持同心祈求，战场得失取决祷告，山上得胜山下凯旋。信实恩主有求必应，言未出口主已垂听，派遣天使飞奔相助，赐恩加力蒙爱儿女。下垂双手再举起来，发酸双膝再跪下去，祷告助阵灵界征战，持之以恒必胜魔君。万军之主与你同在，天军天马冲刺前方，气势汹涌犹如浪涛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。